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那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菩提心上。你们那个叫音频，等一下，尽量不要处在开的状态啊。你们说话的时候，然后我们继续，有关于中阴和就是有关于灰阳人的这个部分的一部分的内容。然后有时候介绍一下。灰阳人的他本身的故事，他的人生的这种基本的一个就是事迹或者是他的前传，这些上面稍稍的做一些介绍，有些有个人的这种传记，有些有其他的人给他写的传记，这些但是我们没办法读了，或者是就是讲这么多，但是简单的跟大家。因为如果今后有些居士愿意发心的话，可以把一些传记呢就是有整理出来的，或者是原来有的怎么样，可以弄成音频，然后放一些图片跟原来的传记相关的人，这样子呢可能更有就是一种的立体的一种的认知，从直观的这种照片上面的唐卡上面背后有文字的介绍啊，就是然后大家有这个口耳相传的这个这种的经历，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对某一些大德是从就是多方面的一种的了解，所以这些有好处。所以我们说就是本身转世，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就像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其实它是一个常态， 所有的众生一直在轮回的这个轮子，就是周而复始的，就是这种的轮回。所以说，某一种程度，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的转世再生、投生再生，反正这种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死的时候，他不是真正的在死，他是在变换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完全对生命没有把握的话，那就只能是就是听天由命了。但是如果有一些已经有自己的一定的这个把握，这样子的话，就是甚至胸有成竹，完全不怕死。不怕死不是因为那种就是英雄式的那种就是说人固然有意思，所以我不怕死，不是那种。是说关照自己的身与意以及此生的所心所为，然后心里面没有遗憾，心里面没有这种恐惧，没有那种怎么讲呢害怕，所以有一定的自信，觉得就是应该没问题，或者是已经有种种的一些修行的这种成就相，所以反而死亡的时候不但不是一种不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发生，然后没有什么特别怎么讲呢，不仅没有任何畏惧，这样子还前往更好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就是或者是证悟的这些境界会在这个转化的转捩点上面，就是完全完成一个这种就是提升所以有点像释迦讲的那种的，有点像脱变一样，就是这种离开这个老躯一个身体，然后就是就自在。所以以前有讲，就是上等的修行人有一点像回家一样，旅行久了然后想回家，那很好的，就回到净土，回到这种然后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心里面有把握，就是那种不害怕，没有后悔。另外一些呢，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但是还有一种怎么讲呢，至少心里面有一些依赖。所以说可能每一个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可以就是扪心自问，或者说自己看一看，如果今天要去世，今年要去世，或者是来三年五年广东东又离开的话，就是某些哪些事情会让自己觉得很后悔，或者是悔不当初那种，就是肠子也会请了，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一样。另外一些事情可能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心里面比较稳比较踏实还是比较有清晰的觉照，就是说这个整个过程，不论是次第一末的过程，还是中阴的死亡中阴发心中阴种种的这些上面的，都是非常熟门熟路，轻车熟路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在指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的左左右右一样，完全就是有把握在境界上面，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非常好。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完全盲目就是从来不曾为此准备，也不曾想到有这么一天会到来临，所以来临的时候要怎么办也没有任何打算和准备。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现在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那这样子将来要面对自己也很困难，所以那要好好的去修行。总之来说，现在我们就是在人生的方向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向东跑，向西跑，向下跑，向上走，所以这些都是某一种程度上面有完全的自由，够你，只要你就是有足够的这种的因缘有某一种的决心，说你看你有多重视吧，不重视的话就是怎么说都没用，就是以前有说有讲法的时候，如果你不重视的话，不认真的话，就变成就是河水当中的这个 鹅卵石一样的，河水流经万年，但是鹅卵石不曾被那种完全就是滋润，没有被弱那种的，就是就变成那种的，不曾真正的渗入到里面，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可惜。所以另外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疑问，觉得说是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要经历这种的死亡啊？那当然，这个首先可以肯定生者必死，生即死，这个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有生有死，生的另一面是死，死的另一面是生，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些人想，是不是只有人在经历这个投生呢？那还有其他的生命，虫子也好，或者是六道当中的就是其他形态的存在的生命，他们是不是也经历着这种重阴的生呢？所以这个就是说，本身这个重阴呢，不是对人开辟的一种，或者对人单独存在的一个现象，就重阴当中的生命，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生死。以前我们在重阴的教法里面有吗？业障很深重的话，好像就是在里面待的时间就不长，包括不能认证这个法性中阴，不能了解基础光明，这些都就是消磨的隐没的很快，也没能认出这种内在的这种就是万物百尊也好，或者是贪嗔的，就是某一种的本质的面相，说清净的面相，就这一类的。也不能够就是了解，所以说就甚至都是说就是不经历这一些而直接下堕，和不经历这些而直接就是解脱的，这两种就是业比较深重，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业非常就是重的话，所以说这个上面的很漫长的一些经历不一定有。所以像中阴当中也有说，大多数人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会投身于其他的道当中，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在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就是中阴里面的这个也是根据业的这种的投射，而就是现前的一些方式，现前的一些次序，包括这个激烈的程度，或者是就是本质显现的这些清净的面相，这些程度都不一样。所以首先，但是是不是有这个重阴呢？是有的，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些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的，就是说那我们就现在具备无自圆满无他圆满这个种种的，现在这个人生是成佛的这种的契机，最好的一种怎么讲呢？实际，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没就好的人生。如果我们投身为其他的很多种，再来说要学习中阴的教法，或者是了解很多这些上面有一定的困难。当然，有个别的特定的一些，那当然比较接近于解脱的那些道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度化的。或者是就是成佛的这种的一些圣者在那边就传法呀成佛呀这种的是有，但是说人道来讲的话呢是很难得，经过学习我们能够发挥这种的潜力，挖掘这种的就是呈现让本质呈现出来的这种修行，上面能够就是深入的挖掘，所以经营文思修戒定慧这样，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那有些人是说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一个重阴就是小孩子呀，有些说记得前世然后怎么样的一些事，但是这种直接能够记忆前世的人好像能说得出来的好像比较稀少，人世间呢那么多的孩子，但是好像我们需要很就是寻找才发现有一些是这样的特质，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某一种前世的记忆的能力啊？所以 说这些能记忆的也是随着年龄渐渐就在几岁当中或者是十多岁的时候慢慢就淡忘了。嗯，所以甚至是说这个是某一个大成就的转世，这样子成就者的转世，他好像也是需要重新学习啊，要就是系统性的这个教育啊，这样子。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呀？嗯，所以说好像需要一个就是成熟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就我们比如说生活当中日常平时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就是现在比如说老年痴呆症这样发生的时候，你是活着的，但是这一辈子的记忆也因为你的这种粗大的这种记忆，或者是这个呢依赖这个粗大的色身，所以色身衰败不能支持的时候，你的意识变得模糊，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家在哪里，地址在哪里，认不出来自己的儿女，这种事情有吗？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因为脑部或者是受到震荡怎么样的时候呢，就很多记忆失去了呀，很多基本的语言的功能有一些在一些这种冲击和撞击这样的下面呢，车祸或者是某一种东西，这样的话就是有这种失去失忆。如果是经过一些打击啊，就人就失忆了，或者是开始就是有不正常嘛，就说明就是我们的粗大的这种的心是非常依赖这个色身。色身呢就是整个一个死亡当中呢，它是不仅是经历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种一般的事的那种的冲击，死亡的痛苦中印，然后再就是融入到就是最细微的这种的阿赖耶识，乃至于就是更本质的这种极光明，或者是说新的本来的这种的面相。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他的这种对于一个凡夫来讲的话，很多就是粗大的念头在这个当中有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那种的波动，或者是大的一种的就是过滤也好，或者是说一种的就是不记得过去。和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我们日常当中要短记忆长记忆，记一些东西也不是那么好记，有些人把自己的一些数字呀，或者是学校里面反复学的东西隔了几年以后就忘了，或者是说你不是那么关注的，就是当时你也去关注，但是过后就是不是那么样反复的去练习的话，是比较容易忘记的。比如说以前有这种比如说上周四或者是上周五，国内的话你中午吃了什么饭，下午吃了什么饭，这些你如果仔细想的话不一定能记得住的，这个就是一个星期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不记得前天或者昨天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的这种记忆呢，需要有些人可能记忆好，有些人记忆差一样。如果作为凡夫来讲的话，能够把在经历整个一个中阴，就是换一个肉体中间经历就是意识的这种情绪的完全的这种隐没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来能够完全清醒的记忆的这种的比较少。但是就是对于一个圣者来讲的话，菩萨比如说已经证的这种的来讲的话，他有某一种的那可能根据他的就是成就的这些境界和转化色身的能力也有差别。所以估计就是不是估计，这个里面有讲嘛，就是一地二地的这些差别，就是他运用色身的能力。所以这样子讲的话，那他也是有些是刚刚见到的，这样的话他不能够转化他的这种色身。所以说色身的某一种的怎么讲就是他自己色身本身具有的所以特点呢，或者是这个上面所限制的某一种的这种怎么讲，就是利他的一些事业也好，要展现某一些特定的这些时候，一定有他的这种局限或者是这样子。所以说色法而生真正的圆满的话呢，就是一直到成佛。 为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一般的修行的途中的人，或者是修行比较好，但是他呢，可能转世回来的话，比较容易再一次就是有这种的愿力所转世，转世成员再来的话，比较容易有就是比较熟悉就是佛法的整个一条道路。所以曾经有一些大德也在说，他小的时候呢，对于其他人来讲很困难的一些佛法哲学上的议题啊，他们觉得只是比较难点呢、啊，比较难以解释，比较就是复杂的这些呢，对他来讲比较容易，觉得没有那么难了、啊，他觉得很容易。所以这些呢，就是应该是前世的这种修行带来的一些功德的延伸。所以再来说呢，并不是说就是修和不修好像过了一时是不是度归零了不重要呢，不是，肯定不是。就是细微的这些，我们刚才说的粗大的这些第六识呀，这些上面很依赖这种的粗相的这种，那其他的就整体的心灵的一种品质，包括业的清净这些来讲的话，那个比如说藏识的这种的一种习气的延续，这里就是习气的浓和负面习气破坏性和这些上面的差别肯定就是很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再一次的每一个人的基础或者是延续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就是底子有点不一样了。所以说就是这个是有的。所以过去的时候也有一些是习性，比如说两兄弟是双胞胎，但是一个习性很好，有一个就习性很糟糕，一个比较喜好杀生，另外一个就很害怕杀生，或者是就类似的。可能就是说就是整体的，因为佛法的修行当中来讲，就是生生世世，我们看佛的不断五百广大愿的这个修行当中来看的话，他就是一直到证悟为止，他一直在就是从光明走向光明一样这种的道路。所以就是前面的这种的积累，前前的这种的积累，成为后后的成就的这种的来源。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些人会说修行者也会病啊，也会死呀，他们好像在印象当中说修行就要就是完全超脱，完全变成奇迹，就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就是修行的那种成就的话，主要是心灵上的成就。所以这个包括有极大的慈悲心本身是一种成就，并不需要那里发光啊，或者是有很就是怎么讲呢，一辈子都一个感冒都没有啊，这样子，这些到底是不是成就的时候必须是这样子。所以以前有讲的，就是佛和菩萨，哪怕是真正的佛菩萨的化身，他们已经远离了一切的这种的粗大的业，或者是不昧因果这种的，没有这种的就是烦恼带来的这种的业。就是其他的，就是事业，就是度众的事业以外，没有这种的其他的这种痛苦式的这种的业，但是他们也会有，就是化现成种种的形象，种种的这种的方式，越很接近于需要帮助的人的这种的故事和这样的一些经历来帮助别人。这个，以前有一些经里面也讲了嘛，说。有一些罗汉不能劝服的，就是不能够帮助到的外道的话，就是比如说文殊菩萨，他能够帮到，他以先以这个外道的这种的身份来实现，然后逐渐的，就是在里面呢，就是延伸某一种的就完整的这种的教法的一种的教导。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光是看外在，光有些人甚至都有那种，当然这个是一种我觉得不是那么很好的，怎么说呢，心里面我们对甚至以前传统当中在藏地这些地方有，比如说某一些人视线的比较怎么讲呢，比如说有大德，他们有我们以前说的一样，他们有一些人可能会看起来不像是那种非常严谨的持戒呀，可能就是戴耳环啊， 也许有这个长头发呀，也许身边有这个女的人呐、还有一些人有打猎呀，有些抽烟呐、喝酒啊，什么都有。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在就是一些地方，的话很受不了的，就是他们更向往修行者是像婆罗门一样，就是喜欢干净啊，然后甚至发肤这些都包起来的呀，然后就是谈吐啊、做事呀、什么东西都非常什么，生活当中也很讲卫生啊，那种的概念，就是觉得是好的，但在另外一些社会里面呢，就是就两种都尊敬，就是你是就是比较有像显部或者是甚至小乘的这种的修行的人，他们也非常尊敬。但另外也有一些呢，就是有特定的就是行为，所以不容易被外在的行为来判断别人啊、就是评断说这个可能是一定是这样子，那个肯定是这样子，用自己的一些想法来评判。这个佛以前的时候也有讲说，除了证得像他一样的这种的功德以外，凡夫不能评断凡夫，这个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只是佛是这样讲，但是人世间呢还是会评判下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性。那这样子就是说，有一种的开放性、宽容，是一种把很多视为清净，从修行清净的角度来讲非常重要的。人很多人心里面放就没有那种的清净的那种素养的话，那你就好好的去追随其他的，比如说有规则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比较怎么讲呢，非黑即白的那种的一些道路也是有的，就一板一眼的。所以这些上面呢是不是都要一定要清净的那种见解的，那你不适合不是这个料的话，也不需要这样去做。所以你也可以就是追随比较一般一样的修行的，这个也有，这个道路也是很大很广大的，也是很好的。但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在藏地的话，普遍以前如果他不会以貌取人，他看到有一些人看起来就是怎么讲呢，眼神也好，作为也好，异于寻常怎么样，他不会把他们当怪物啊，这样子，包括装束呀、这样子，他们还是会非常的尊敬。所以乃至于不要说就是人的各种的这种就是形态啊、发肤装饰这些，哪怕是一些动物，他都会想说，或许这个动物其实有可能是佛菩萨的一种的招式下、感应下来帮助我的，或者是启发我的。所以对一些动物顺便出现的，他们都会有一种的就珍惜他们，一种的恭敬心，不会想哦，我们是人很高级，这些动物是畜生，不会这样想。所以这些上面呢，我们说应该看待现象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自己的思维想的，如果不是依赖佛法的话，自己乱想的话，那些需要稍稍的谨慎一点，因为人的这种观察或者是一些文化的氛围下，或许有很大的缺失，但是自己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我想说的，就是要放开一种开放的心，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去用慈悲的心去对待所有的人，然后宽容和开放，以及比较亲近的这些见解，适合大乘、适合密乘的修行者的这种特点，不然这里批评很多，这样子，就是说，怎么讲呢？以前在寺庙里面也有这种批判性的这种的思维啊，批判性的辩论啊，寺庙里面还是特别是年纪轻的时候，他们有很多这种一整套整套的这种训练和学习，来让你就是变得就是脑子很活呀，然后很多的谈论的技巧和辩论的技巧啊，然后甚至设陷阱来让别人就是输的那些辩论的技巧，这样有。但是这个对一个真正实实在在要修行的人来讲不重要，就是要那种叫什么呢，爷爷的这种的、奶奶的那种的忠告一样，那种的话适合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另外一些是一种学很大的这种的论点呢，这样就是显部的很多论点的时候呢，需要这种的就是比较诡辩式的那种的训练。那有些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分析， 就是有很多推导的那些理论，这些是不是也那就不需要呢？也不是，这些也需要。但是我们所说的是一个真正比较实修的人的话，他应该重心应该是这种就是敲诀忠言这种的方式，比很多聪慧的那种的分析这些要好很多。分析来分析去，最后有时候那种德行越来越不好。就什么以前传统当中有厚德载物的说法嘛，后来就心态就完全是一直在分析，一直在分析，一直在批判，一直在这种评断这样的。那样的话就慢慢好像就离某一种的福德越来越远。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就是做一些调整，不断的。然后我们今天的回阳的故事，看一下啊。所以今天的故事之前已经有一定的部分，一部分的已经说了这个部分，我看啊。修习集中罗情，就是这个故事嘛。或者是他有其他的名字，就去年秋阳章嘛，就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在上二十世纪上个世纪的时候的一个就是伟大的修行者女性上师。上一次我们说他出生在印度，然后他母亲是尼泊尔人，应该是他父亲应该是藏地人，但是就是出生的时候是他父母亲以前在那个喜马拉雅山区啊，靠印度那边有很多的就是朝圣的人，就是他们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嘛。不都是就是你有一块地啊，有一群就是放牧啊，或者是你是在森林当中砍伐树木怎么样去生活，甚至有些狩猎的打鱼的这些但是在藏地狩猎和打鱼的方式非常少，打鱼的有是有，但是那种的就是在一个村子，就是整个藏地可能以前打鱼的只有很少的一些地方，都有很少地方。然后大概是十三世的达赖喇嘛的时候，在那边那个应该是在央柱湖那边的鱼比较多吧，还有要入藏布江山峡谷，好像那边也有一个地方，我记得某些。但是当时呢有要求说，就是规定说你的网子应该比较大，不能抓那些小的鱼。然后在那边的人也会看嘛，如果是母的那种的鱼的话，他们很多人就放生，不是不敢那种吃，不能抓小的，小的也要放生。然后母的话就黏膜动的，就是鱼肚子里面有很多鱼仔嘛，所以他们不敢吃。所以主要是这些。但是我的意思说，很多人就是会花一些特定的时间，把自己的徒弟啊这些，比如说放在其他的亲戚的关照下，然后他们有自己有一些旅行的这个盘缠啊，这些事物，这样以后呢，去朝圣、去修行、去听课，不是每一家都是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一辈子当中，他们有那么一些次，他们会去，就是远途去朝圣啊， 就是很多地方都慢慢的花一年两年的时间，去做这种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他在这个他父母亲的这种去朝圣的时候呢，就是把他生在印度，北印度的很多地方现在属于印度嘛，但是传统上面那边也有很多，就是传统上面是一些藏族的居住区嘛，那种的确有的，就是他们到山下以后，夏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他们到山下去做生意，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在山上更多时候在放牧，但是冬天的时候跟一些本土从平原来的印度人做生意，就是羊毛的生意啊，或者是做一些就手工的产品啊，包括一些毛毯啊，类似的就是编织的，用羊毛、牛毛种种的编织的一些编织物，还有一些时候会卖这种的油啊、酥油啊，还有一些主要是羊毛的生意比较多，所以在那些地方呢，以前也是传统当中很多印度的大的就是出生、传法、修行的那些地方嘛，所以他们会去这些地方。有时候藏地北边有一些盐，就是卖盐的这个传统，就是他们把盐运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去卖出去，再把平原的一些工艺品啊，还有一些包括茶叶呀、什么，再运到藏地去这种。所以说，有些人推测说他是1865年的时候出生，但是这个是一个大概是个推测，不是那么清楚，因为他是就是出生的时候是个15、15，所以当时小的时候叫娟啊，那么就是15天女，就是他父母亲给他起的这个名字。然后他母亲是加德满都那边，就以前叫雍布嘛，那边来的，但是不太清楚具体的。或许就是说，他是尼泊尔人，但尼泊尔那边也有就是藏地人和这种就是比较混合的居住的那种的地方嘛，可能是那样的地方来的。所以说小的时候好像他们在现在那些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但是以前也有比较想去某一些地方就喜马拉雅山区的，应该说西路也好南路也好，就是靠近印度那边的一些地方。现在这些地方呢还是在一些传统的家族的里面呢，他们是有那些很古老的古本啊、书啊，这些藏在就是存在他们自己的家传的这个佛殿啊，或者是这种里面。但是后代的很多人呢，就是现在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慢慢的那些地方，好些地方的那种的文化也和当地的印度移民越来越多，所以很多孩子都不愿意学本地传统的那种文字语言。所以说就是他们就是慢慢的有点就是变化，就是这100年左右里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那种地方。所以他们曾经去向大医生比罗扎那的这种就是有关修行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名的那个古格王朝的一些地方啊，然后那时候不像现在没有那个很清楚的那种的不能跨越的边界，所以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去左左右右很多地方，尼泊尔、印度呀、这样地方。所以优尔姆也是其中一个圣地，就是莲花生大师曾经在央里学，然后后来再来到了优尔姆，从优尔姆呢在那边有个若瓦林，那边就是在街道就是藏地，所以他们去朝圣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说来讲的话，就是小的时候开始就是跟着父母修行啊、念诵啊，有时候他们远距离的朝圣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可能带那么多食物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在朝圣的途中也会向别人就是要一些食物呀，其实也有时候就是自己去换一些东西啊，以前有些人用完了，你比如说你从一个地方来的，你有 比如说那时候比较流行或者人很多人都需要你容易带的，比如说针，就是你买一堆针，然后放在你的帽子里面呢，尽量插在穿插在里面，然后到一些地方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可以用针来换，有些可能用完了，反正就是能带的时候比较轻松，但是它是任何地方都需要的，你可以换一些食物，有些朝圣的人呢，大部分很多地方看地方嘛，但是很多有些地方呢非常喜欢朝圣的人，旅行啊，朝圣啊，就徒步啊，走路啊，像磕头啊这样的话，很多人很愿意把你请到家里面啦、啊，愿意就是给你就是水果呀、食物呀这种，就是也是自己不能去的时候，看到其他人去朝圣都很高兴，所以说。就是这个修行人呢，小的时候好像一段时间，他的父亲呢，就是怎么讲，脾气可能虽然是朝圣的人，但是脾气也不是那么好吧。有时候也可能就是打过他呀，有一段时间父亲喝酒啊，对他这也是一个问题，后来好像解决了。所以经历过这种家庭的一些不快乐，跟他的母亲应该是感情非常好啊。所以是说，他母亲他是就是应该他母亲后来就是离世的时候，他非常相当的难过，就是有写了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非常非常难过，他的母亲，然后就是有其他的很多，就是他在不同的地方呢接受很多上师的教导啊，包括去拉达克呀，包括有些就是撒哈拉的那个地方和拉达克的那些王族，跟他们就是他当时唱嘛那欧玛尼班面红这样念诵的时候特别好听，他当然比如说像我刚才说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是行就是乞食嘛。就是给别人要一些食物这样的时候，他会在门口不远的地方念经呢、啊。念经以后，其他人出来以后放食物这样子。但是，或许他到比如说某一个稍微人多的一些地方的话，在那边念经，然后别人就过来给他一些支持。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他的念诵的声音极其好听，所以很多人都驻足就是观望，这样听了、啊、听他的这种声音，就是唱诵。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是会很努力的去学习佛法，所以也这样子就对这方面的修行呢就都比较了解如何修从小。所以后来他去拉达克的时候，那边遇到有一个就是喇嘛扎西亚，他呢就是有关于歧视就是说会养人的那种的很多的这种的故事。然后说像藏地有很有名的一个叫 Nasir Umbam， Nasir Umbam 这个有戏剧，就是把剧目可以演开的很有名的一个戏剧。现在我看到这边的也他们出了一本书，这个翻译家非常有名，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把那个书放在群里面，你们有些人英文好的话愿意读的话可以读。那塞隆本的这个故事很长，但是就是连续演很多集那种，可以剧目可以短长，但是有些是比较长的那种，比较复杂。然后坎巴阿准，然后像耶布伊，伊哈拉拉巴顿哲，就是这些呢是一些回养人的一些故事。拉巴顿哲，耶布伊拉，就是这些是，所以说他可能小的时候也听了某一些就是回阳人的这种的历史啊故事，然后很受触动这样子。所以后来也就是因为某一种的一些修行的缘分呢，就被一些印度当地的就是印度人，他们有些本身是信印度教嘛，在这跟长期跟藏地接触的一些地方呢，他们也就是非常尊敬这种所有的修行的人，所以对于这种类似于苦行啊，或者是 云游的这种的修行者呢，他们也有时候请到他们家里去啊，做一些这种的法事呀、啊、这类。有些很那种，就是这我们是印度教、佛教这些很不喜欢那种也有，但是有很多也比较开放。佛教里面也是有一些可能是一说到非佛教的时候都很忌讳，非常警觉，甚至是佛教里面的不同的门派啊，什么所谓这种传承不一样啊，那也很有些人就那个是一个错误的做法，但是有些人会这样。如果是小乘佛教，那我是大乘，好像跟小乘没缘一样，所以那些做法肯定不好的。你自己可以走大乘的道，但是大乘的道那真正是对众生应该有慈悲心，对其他的不同的传承这些上面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开放，这样子很重要，对佛法的这种不同的传承。所以以前在就是近代大概十七世纪开始有在藏地的某一些宗派里面呢比较保守，怎么说，他们连就是除了自己的这一个师父的以外的东西都不看，后来这个发展到西方，所以这个就变成怎么讲呢，对于整个佛法的这种完整性也好，相互那种和合也好，僧法就是法师法友僧团之间的和合，很多都造成了负面的一种影响。以前尼玛派也是比较开放的，尼玛派的很多祖师大德他们也是这样子，像很有名的一些呢，他们对于噶当派的这些教法，对于这种格鲁派的一些教法，萨迦的、尼玛的很多都保持开放，因为比如说龙钦巴尊者的上师，就是最主要的一些是萨迦派的这种的上师，所以很多为过去的时候转世啊、预言啊这些上面讲到的时候，就说很多都是莲师的化身啊，或者是有就是相互转世到不同的这种传承当中的比较多，即便不是这样子，就是不是从转世的角度讲，但本质上面是佛法嘛，所以都要就是先部的都可以追溯到几座重要的印度的这种的寺庙当中，像我们说的那个纳兰托斯呀，这样子细微的有一些见解上面稍有差，但是这个在印度的时代都有，所以本身部派佛教小乘里面也有，所以它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必须得不相往来一样，不是那样的状态，不需要这样子。很多时候变成这样纯粹是政治的原因，就人有私心，人有那种政治的野心，政治的那种的观点的话，他会觉得你是威胁呀，你是对我们传承的威胁呀，或者是这个是怎么样内容的，所以这样的话都变成不再纯粹是从佛法的那种的见解和见识的就道路上面去看世界的问题。所以说当然我们活在世界当中，人有这方面这样的考虑能理解，但是这个不能颠倒，如果颠倒的话就是世间法压倒出世间的道路，或者是用佛法的整套的就是践行的，就是世间法是很暂时的随顺的，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可能需要方便以这的方式来随顺，但是根本上面你内心当中完全是你出世的这种的智慧佛法的见地来引导的，那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有一些可能不是佛弟子的关系，不是佛弟子的那种的，有些是他们是被他的上师这样教导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前我在一些地方呢碰到过有些人说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完全避免去格鲁派的寺庙啊？据说某某寺庙门口就是某个地方压的有这个尼玛派的一些修行者的什么什么这种的，就是要就是咒他们吗？还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什么这样在塔下面压了他们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无稽那种，不应该去这样想，也不能这样去谈。其实不可能的，真正的这些很多寺庙有基本的这种 怎么讲呢，都是很了不起的，里面出类拔萃的很多学者修行的人，这样子很多僧团都很亲近的，所以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我估计就是有谱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如果没有谱这样说的话，非常危险。即便是有的话，有这么一说的话，我相信他肯定是有特定的一些故事在背后，但它不代表一种的整体性。以前有一些说啊，某位某某就是护法之间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的一些故事，好像就是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也可能功夫评比一样，他们某一位高僧两位有两个护法，然后好像一较高下嘛，这样子。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外在的，没有任何它的意义的一些方向。护法的责任是护持修行者，护持众生，让他们变得幸福，让他们证悟，让他们这种修行当中的减少障碍。他们不是那种就是我们的保镖一样去伤害其他的人呢，或者是就是有点像怎么说呀，有点好像被人的那种的情绪可以被收买啊，或者是就这种的，肯定不是，那也不是，已经不是护法了，不是一般的佛法的护法。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对于过去在印度的时候啊，很多修行的人去到不同的一些地方，包括这时候就是保持一种的尊敬的心，这个很重要。有些道德呢，他们去就是接触到伊斯兰教，接触到基督教、犹太教，什么反正很多种的宗教，但是他有很怎么讲谦卑的心，然后一起共同去探讨，然后同时呢，他不是一味的说好话讨好别人，不是这个，自然不是这样子。但是他的确呢，了解，也知道了，就是他们的根本的这种教义宗旨，他其他的宗派里面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看到有很多是共通性的那种的观点，共通性的议题，共通的那种的怎么讲追求。所以这样子呢，就给大家打开这一扇门，说好像很忌讳不同的宗教的那种概念，就是放下，然后毕竟是人，而且要相就是近距离相处，未来的时代越来越近，然后这样以后很多的宗教，哪怕是现在有些人认为就是某一些宗教比较里面有部分人是比较激进的，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对这些法师，他们就是推动这种宗教共荣的人，我自己没有听过一次就是对他们有那种的就是伤害啊怎么样。所以可以看出来人的心本质上面是善良的，所以他们能够知道谁在就是用慈悲心来推动一种的真正的慈，就是人间的和合。所以说即便个别的个人呢不好说的，但是大多数人有基本的常识。所以这个我想到以前昆努喇嘛丹增严成，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位菩萨修行者，证悟成就者应该是，所以他就是一辈子致力于这样的修行，然后有很多的他的这种功德的故事。但是不论如何，就是他曾经常常就是去印度教的这种教寺庙里面，在那边呢就做这种的一些就是参加他们的一些宗教性的活动呀，然后就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是不是佛教徒，但是事实上面他是一位菩萨，他有有关于一些著作呀，这些既非常的就是深入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些作品。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对于不同宗教和不同的这些对众生有爱心，有这种的慈悲心，对他们的穿着打扮，或者是他们的某一些理念，虽然也许就是和佛法是不同的，深度广度那些地方都不同，但是对他们有足够的尊重，他们其实你了解了，他们不是魔鬼，他们就是有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要把不信佛的和非佛教的都要当成坏人或者是不可接触的人的话，那你的世界就很小嘛。所以说 应该保持开放的心。那佛法里面也没有说，就是你要护持呵护佛教徒，其他的都是坏的，没有这样子。如母有情众生，就是如奉师长，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才是佛的那种的，就是依据嘛，就佛的教导。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说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这个曲女王母她呢，就是后来就是非常欣赏，就是传统的认为那是马吉拉布伦的一种化身。她也就是去梅勒日巴的闭关的一些地方呢，就是做了几年的一些闭关呢，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佛法上面的进步修行呢，在年轻的时候，然后闭关三年出来以后，她可能有一点点也有一点骄傲，所以这样。觉得自己学识和闭关都很不错，这样子也受到，因为这种的可能言语当中表现出来了吧，然后之后呢就好像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其他人不太喜欢他呀，或者乃至于他的师父都可能就有点就是给他说了一些比较这个重的话，怎么样。后来他去一些别的地方再去，后来再一次见到他以前就是教训他的师父，然后他很多的，因为可能就是若干年后吧。当然，这个师父应该是对他很慈悲了，就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又一起旅行回来藏地啊，很多地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好像这位就是曾经在他面前都听过一些法。他的师父，他们原来常年在印度和藏地的那些靠近去现在的印度的那些地区嘛，就是一些朝圣的地方。现在来讲的话，是印度过去说不清楚那些地方，但是，然后后来又回来，然后他的师父呢，想在拉萨附近的某些地方找一些就是道场啊，建立道场在那边。后来去龙钦巴尊者的冈日托格那个修行的附近，他们就是定下来在那边去修行了，以及就是教导啊。他应该他的师父是。巴马扬措，他是亚布格苏智让主的达鹏正智的那个作者，他的弟子，所以后来他们也再一次请到亚布格苏智让主的转世来那边来教课，所以他也接触到这方面的法，接受到，所以后来就是当然随着他的就是修行呢。步步深入，多少年过去，这样以后呢，慢慢慢慢，很多他写的内容，开始他写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呢，这些，但是不太被别人认可嘛。但是后来写的这些呢，慢慢慢慢的，就是其他人也觉得他的确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些写作的内容，所以那些开始就是慢慢慢慢，尤其是他的师父离开了以后呢，就是他们就变成师父的。这种法脉的继承者，所以就好像就变成就是持续着这种的传承啊，就是对其他人的一些关爱和参与更多的这些活动当中。所以说曾经他们也去尼泊尔的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呀，就是埋怨他，然后宣布那个人那边就是还有那个舍身饲虎的那方，那些的他呢，全部都他们也就重新就是在前面呢做过一些修整啊，重新就是花一些钱财努力去修缮啊，就是保护那些地方。然后当然他们也去藏地的好多一些地方，扎西仁波还有那个大昭寺呀、布达拉很多地方就做一些功德之类的。所以说我们所以他的另外一个就是除了那些个组织上就是那个大鹏真实的作者以外，大鹏真实的作者是安多那边的人，曾经他也去冈仁波齐啊那北边啊，然后从那边再进到印度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那边也去了，那个埋怨塔那边，就是好像当时他用了很多黄金把整个埋怨塔刷金，那样的，他的传记里有。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车修仁波切，车修仁波切、丁贡清的仁波切，他们都是很好的那种法友嘛。他的前世车修仁波切的之前的那一世，跟踪通知他，在他面前，那这位就是也受过这种受到过法教法，就教法的这种给予他一些教法。我们叫他这里边的话，就是有时候叫吉普赞罗钦啊，或者是全尼藏姆，这两个都可以。所以，我们就再回到就是它本身的这个上面，因为这上面已经有一个照片嘛，有其他我看到有大概三两张，他当时以前拍的一些照片，这个经验，他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经验是，他出生在印度，然后在这学习，然后居住在很多地方，这样子就后来也在藏地离世，在龙清巴尊者闭关洞不远的地方，就是在那边一直就后来大多数都在那边的时候度过，这样以后有一次呢，就闭关的时候，他有经历过多天的这种还阳的那种经验，然后有特别的一些启示，也有特别一些体悟体验，所以说，据说他后来慢慢证悟越来越高以后，有点就是不太受普通人的这种的限制，说他能够就是穿墙走壁啊，就是穿过这些固体的石头啊，这样子。他有时候能隐身啊，其他人看不到啊，所以他只要动一动念，他就能够知道说那边正在发生什么呀。其他人提的时候，他不需要去那里，就是到好像已经到了，那新年已经到了那些地方一样，好像知道那边的事情，所以他能够亲见本尊呢，就是其他人看不到的其他的一些生命呢，他能够看到，所以这个就是在他的身上有的，有些是修行成就而有的，有些是跟气脉民间的这种特点有关系，来就是尤其是脉气的这个部分，有些能够感召到和感应到其他的生命。所以说，这个有一天呢，就正生命风的能量进到他的中脉当中，导致他发出各种的声音，让他不由自主的跳跃舞动，然后不停的在他的修行的颤动力就是跑进跑出，接着呢，他突然就是像岩石落地一般的就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其他人以为他已经就是离世了嘛，开始哭啊，还开始讨论一些后事。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其他的有一些跟他亲近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正因为他的母亲呢，他们还在的时候。就说好像就看起来他的面色像活的人一样，在在检查他的这个心脏啊，这样的时候还是有温度，就没有变成冰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们就是没有把他的尸体啊那些就是处理啊，所以说，所以他在一生当中呢，这些展现非凡的这些特质，一些力量，所以说那当然其他人会更加注意他的。怎么样面对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给他举行一些会供啊，怎么样，他身体虽然不能动，但是他有明显的这个温度，所以说后来他讲的就是当时周边的人的所说的一切话呢，他都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他的身体动弹不得，所以说就是怎么样。然后，这罗钦，全女装嘛，因为我们这照片上面哈，这样我们都也可以全女装嘛，所以说他，就是讲到我们上一次说讲游历净土的故事为主的嘛，这一些部分，所以说他也去铜色吉祥山的这个故事，就描述出来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他离开自己的身体以后，突然间在 那观众他去看到前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空心蒙，就是身体是蓝色呀，蓝绿色，然后就是很美，但是眉毛和就是头发呀这些都很好看，比较松垂的这种头发，美丽的这种面容嘛。所以说，但是这个空心蒙眼睛中间呢，只有额头中间只有一只眼睛。然后他问他说，就是你想去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净土，就是这个铜色吉祥山，他就当然说他想去。所以空心魔呢就是握着他的手，然后好像浮上这个虚空当中呢，就是好像就很多山和大地就在这浮下一样啊，看到那种的好像就一下子入空那种，融入虚空，一些光茂的穿越很多光茂的大地，很多河流这样子，然后也穿过很多这种就是茂密的参天的这些树木地方，然后就是来到我们在这里讲的很多都是比较显的这个显现的这些部分，所以来到高山的通道的一个顶端，所以在那里面呢就是好像就是到了一个他已经死去了嘛，在好像就在这个当中来讲是一种好像他经过的是地力的一个特征，然后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中阴的一种的地标一样，就是中阴本身应该没有什么特定的地标，但是在他的这种的经验里面呢，他前往的时候好像是经历了一种的飞行啊，越过山河呀这样的一些感受。所以空心魔就跟他说，你看吉普赞远方有一座宏伟美丽的非凡的这种红色的大洲，他内心当中呢看到的时候就是说感受全身充满热的强大的能量，所以就跟他就是空心魔给他做了一些就是寄送一样的，他说哦，就是你如此的这种有善缘的幸运的这种的女儿女子，你且看呢，前方是妙佛洲，就是无上的这种前方的这个世界是妙佛洲。因为我们有时候说啊，极乐净土在什么呢？在西方，西方极乐净土，然后又说是怎么样的？但是真正的，就是这个点要指出来的话，其实现在要指的话指不出来的，就是你是境界上要相应，然后就是产生，就是前往而已。但是如果因为过去的是特定的一个时代当中的时候，那你就是现在每时每刻。太阳就地球自转公转，然后太阳系转着银河系，银河系转着更大的星系，再转着更大的星系，这样的话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东南西北是吧？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当然你可以说佛讲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上面的那个西方这样讲也可以，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极乐愿文里面会说在某一个就是它是就是人是需要凡夫的话需要这样的方向的概念，所以他给予一个方便的这种说法，就是日落西方的这样的世界当中，然后特定的越过无数的世界的某某个少许上方的一个世界当中，怎么样讲类似的，所以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这是一种的方便的这种的说。所以三世诸佛加持过的地方，古时候在古时这就是说意思这个之前说的一样，那边原来是不清净的，比临时转为清净的降伏，就自心自我受到降伏就变得清净了。人来讲的话，本来人烦恼无度甚的时候，这是一个就是充满危险的一个内心世界，但是自从调伏自我以后呢，就被降伏了以后呢，就是一切变得清净。所以既有金刚亥母加持的力量，殊胜的密法在那里兴盛，据说要见到听到意念到这个地方的人都能够获得证悟，所以如果你真的去那里呢，证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经意就是双眼呢虔诚的去看着，便会获得体验，就是投身净土的这种体验所以你应该带着恭敬心向他礼敬。 所以像我们刚才讲的虔诚心、清净心、恭敬心，这些都非常重要。法友之间呢，哪怕不是法友，对其他的普通的人也有恭敬的心，有这种怎么讲的爱心。如果我们变得越来越诡异、疑神疑鬼，越来越烦恼越来越重，内心当中越来越傲慢，越来越那样的话，那到底学佛学在学什么就不知道。越来越世故，越来越势利，那样的话就好像就觉得，就名义上面是在学佛，事实上面就是深陷于轮回的各种习气当中，所以这样子很可惜的。所以说宫殿的最上层层是法身净土，当然这些都是境界上面的，其实但是象征性的，你可以说宫殿第三层是法身，第二层是就是报身，法身是究竟空性的状态，中层是报身，然后这是这种受用报身，然后下界是化身，化身呢就是一般的修行者心中能够就是亲自碰接触到亲近并受用的这种的世界，仅仅是看到这个宫殿，就是他内心当中的就是群友藏王或者是洛钦，因为的名字的叫法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叫一种叫聚赞，简单的聚赞群友藏王这样。然后说跟自己体验到某一种正悟的心的自然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空行摩说现在我们就前往这个铜色吉祥山的途就前往，在这个途中呢，他感觉到好像有一群人在就看着他们，瞬间他们已经抵达了，一种怎么讲呢？世间来讲的话，就珍宝，就建成的，令人就是印象深刻的这种的门径了。然后就是空行摩敲了这种的，就是开始进去入门的这个时候呢，有里面有皮肤红色威严的女子出来问你是谁。这时候呢，这个空行摩呢就做回答说，这位女士她来自于西藏，然后她是这个蓝光灿烂蓝光空行摩心意的化身，所以她来此拜见成名者一切体现的大师。但他被自身的业力的污染的印记所困，请指引他，让他在旅途中没有任何障碍。所以中间引路的人给另外一些就是空行做一些沟通一样的，就这位红色的女子对就这样答道说，我只是宴会当中的形式的一名宴会当中形式的空行，没有像里面的就是其他的人嘛，就是做请示前我不方便立刻带你进去，然后这么样说的。所以这个女就是转身进去以后呢，他们就是也跟着就是进去了。然后在这个中间有一种进化的一个仪式，所以说他们有五位就是非常美丽的女子拿着这手里面的宝瓶呢，里面有净化的甘露的这种的方式来净化他们的身体，然后来引领他们到内门。刹那间呢，就是就这样好像感受到身体的一种的乐受的震慑。宫殿的这些种种的描述有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很多经读的描述，很多都差不多，就是但是非常震撼人心。如果你仔细看里面的一些讲的，有些人想那是佛菩萨的净土世界，那应该要跟我们很不一样才叫佛菩萨的世界，那跟我们一样的话，那不是就人间了吗？就是这样想的。有些人呢很不一样的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去说，因为他不知道里面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怎么讲的重要所在，因为不了解心的这种的本质，然后要讲到那些的时候呢，就是会觉得就是太虚了，就不知道了。所以在这里面的这些也是 就是如果你跟自己的习性和业相应的时候，你哪怕是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一样，你认为每一个人在地球上活着这么多的人，你问可能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有很不同，一个城市里面的人哪怕是就是一家人的话，可能对于这个环境的或者是这个生活这些方面的看法这些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城市里面很幸福很快乐，有些人觉得很痛苦要去山上，有些人从山上要进城，有些呢在城市里面呢就是怎么讲呢，寻找就是未来理想，有些人呢就是可能就厌烦城市，或者是乃至于就是能够自杀呀，这些做一些极端的事情。当然这一种是少数嘛，做极端的，但是很多人在中间一代可能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在门口富丽堂皇的这个门口呢，就是种种的装饰的这个豪华的这种门口呢，有一位空袭母就是迎接他们。这个他这个空袭母呢非常的高贵美丽的外貌，带着一丝的这种严厉，他说瞬间呢这个就灰羊人我们的基正修容藏姆他呢就是心进入禅定，惊艳到好像就是实地菩萨的这种禅定的状态。就基正向这位空袭母献这个七支供虔诚的这种祈祷。这位空袭母呢带着基正爬上一个就是水晶的梯子，走到十六阶以后，基正发现自己进入了宫殿内，里面是开阔无边的空间，从中呢一切万法都可以被看的，可以看见，没有任何遮障，没有任何障碍和阻力。然后基正的前面呢有一个金色的图案，然后就这种很，它就是类似于就是四只威廉打开以后呢，看到这种莲花生大师，因为他跟他的观修有关系，这种所以他观修的这种的当然有一些是共同的显现，就某一类的众生有这样的一个显现，所以有些是就是人的观修的这个他可以是以任何显现的方式来显现，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但是因为观修的话呢就会有固定，就比如说我每天都观修释迦牟尼佛，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很容易观出来，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佛以这种的形象来出现在梦境当中中印当中，或者是来引导你，这样子这个都有的。比如说你有一些认识的亲戚，他是这个长相，过了好多年以后你梦到他的时候他还是那个长相，人都身体都已经不在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跟自己之前认定的某一种的这个有关系。所以说但当然就是佛菩萨的很多的手印姿势，就是法器这些都有特定的象征性，有很多是只是这种某一种的特质，证物的一些要点啊，这些上面。所以他看到这莲师呢就坐在莲花宝座上，皮肤白里透红，散发出极大的平静全然的开阔和这种的力量嘛，就威严的这种力量。他都戴着一个莲花帽，这个是过去扎哈尔波的那个就是王室的装束，王国王的装束。上面这就是我们平时看的莲花帽上面都有的这个日月的图案啊，就是羽毛啊，这些有特定的象征，大圆满的一些叫法，这样子羽毛。他穿着法衣三衣，就是这个也是观修里面的一样，就是外面套着一件锦缎长衫，右手持金刚杖权杖，左手呢拿炉瓶炉器，炉器里面有长寿瓶他身上呢发光比十万个太阳的光还强烈，他觉得自己无论自己在怎么看都永远不够，因为他是非常虔诚的人，所以这个很难得。基正清楚的看见 莲花生大师周边呢，身边有很多这种过去的伟大的修行者、成就者，就是能认识的、不认识的，应该就就是听说过的、没听过的，这种在其他的里面也是这样子。所以莲花生大师呢，用慈悲的眼神关注着，这个回应人一阵。令吉正全身汗毛竖起啊，就是汗毛直竖，他的脸上满是这个就是激动的这种泪水，他以无尽的喜悦和无法止抑抑制的这种的虔诚的眼泪，他多次礼敬，这是莲花生大师礼拜做礼拜，然后代表一切如母有情众生向就是他祈祷。莲花生大师呢，给予他下面的一些开示和教导书记，说：“灿烂光，蓝光空行母，听我言。”他就是这个之前说的，他是一个跟这种空行母有缘的一个化身。所以，慈为无上净土，吉祥通色山。除了居住山园的男子女子外，凡夫无法享用之。没有办法在这里。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同色吉祥山，这是一个净土。在这里大师成就者没有一个不是获得高阶的成就，能够看到这样清净的净土的任何人将永远远离，永远不会就是偏离正悟的道路。所以你应当升起就是欢喜恭敬这样子是虔诚前进的心。然后说那么你将来不久后你必须回到就是原来来的地方，成为就教导因果业力的领袖，成为展现大乘佛法的大师，成为一切空性顶上的珍宝，成为心随我教法的支持者。任何人见你听你都会就是结缘于正悟，获得正悟者。这些是莲花生大师这样去就是给予的一种开示。聚集在此的持名者，请你将自信与加持赐予他，其他人就是共同的一种发愿加持。就基本上很多，比如说佛，曾经在我看燃灯佛面前有过受记啊，有很多大的在阿弥陀佛面前就是受记啊，或者这种的，就是给予开示受记，这种是很普遍的，这对于一些有修有证的人来讲。所以这时候呢，所有的聚集在所有聚集此在此的大师心间呢，共同发出一种白红蓝色这种光啊，这种光束，各种的光融入莲师的心间，莲师呢带领下的所有的人一起共同就是唱诵莲师心咒。然后咒语的声音呢遍满了四周，所以莲花生大师呢就是把头手放在他头上呢，说愿你生于意受到我生于意的加持。瞬间这个跟很多瞬间吉尊觉得全身发麻，开始有些颤抖颤栗，以各种美妙的韵律唱诵也是莲花生大师的祈请，并与一切入目有情众生的幸福而发愿，之后在离开前他心情沉重。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很多就是一些拜会一些大的的时候也有这样子，就是有些也有一个大的叫康藏追记一个医师，他呢就是我今天跟一个人就是通话嘛，他87年圆寂了，但是他之前有很多次小的时候就是拜见过这位大的一个副藏师，很了不起的一个医师，也是一个。但他说他小的时候呢，他的就是康藏瑞吉这个副藏师，就是每次看到他在身边的时候，就很就是非常非常的柔和的方式来就是就是怎么讲呢，照顾或者眼神来看他呀，给他摸他的顶啊，就是怎么讲呢，他的康藏瑞吉是瑜伽师，他的空行母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慈悲对他，那时候他年纪很小啊，但是他印象很深，好像就他们那个就空行母就叫他说啊，这是我的女儿，就是他叫他让就是藏语 孩子又可以叫妈妈嘛，但是藏语里面有一种方式，就是他认你是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儿子的话，他可以以妈妈的身份来叫你，这种只有妈妈才可以叫的嘛，就是他以那种方式来，不是小孩子叫妈妈，但是妈妈可以有一种的语言，就是让你觉得那是你妈，这样子就是很亲切嘛，所以，就这样子，就比如说，阿嬷是妈妈嘛，那阿咪的话就是妈妈叫他叫其他人认为你是他的就是儿女一样的这种。所以说，但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是一种特别亲近的这种的，世界显现的。有些，比如说你平时自己可能在未来的一些投身啊，或者是某一些显现当中，肯定也会有这样子，有特别的一些经验啊，这样那样的。以前有一些人在很多年以后，他可能去某一个地方，但是他提前梦到了，梦到的后面这个一模一样。所以这些都有。然后这时候呢，他就说他不太想，就是连是这意思是让他回去原来地方来宣讲佛法。他是有一点就是说，哦，海中出生的大士就是莲花生大士，然后说开演九成教法的印度和藏地成名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外密的这种就叫法。海慧的空行母母亲在幸运者聚会的吉祥同色神宫殿中受用大乐欢喜的殊胜受用者大乐与和欢喜的殊胜。我是名为洛钦的乞丐，从西藏的痛苦地狱之地单独流浪到这里，呜呼，这必定是我过去恶业的报应，不让我让我不得不回到就是藏地，就是在此呢，就是聚集诸多的这种大师吧，大德，宁可知道我的痛苦，他经历他的，如果你们看他的传记，应该其实经历不少。有一些时候他甚至都有想自杀呀，就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候被别人打呀，什么什么，就是不是一次，就是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肉体上面的甚至这样的伤害。所以三界六道一切众生所承受的痛苦，愿他们都能够加注在我身上，由我来承担。所以他对众生有慈悲的心，这个一直都没忘记。就像有些人做梦的时候还记得自己是出家人，所以他会想要说，我以出家人的身份就是出现在梦里面。这样呢，在这不同的这些时候呢，他自己的真正的这种愿心就能够展现出来。这时吉增在之前的大门见到空行母，走向他以一支长寿剑为他加持，并说，哦，幸运的就是女儿听我说，就是我是灿烂巨灿烂蓝光空行母，你是我，我看你我如月，两个都是这个空行母的一种化形，就是你我如月和月影般不分离，请不要以为你的离去而悲伤，为你的离去而悲伤。由于莲花生大师的慈悲加持，你将利益就是为数不可思议的众生。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他就是历尽莲师碰触就是莲师的脚来就是做离境离，然后莲师呢就赐予四种灌顶四灌顶，然后并且就是他也得到其他的觉者的这些加持，然后给予他这样子，然后再一次引路到原来他来的这个路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他说就对于恶道众生的悲心呢，这个瞬间呢，他抵达了天界，好像就是他感受到天界的那种放逸哦，某一些就是 天界的种种的性男男色女女的这种的，就是种种的安乐当中的享受，阿修罗当中的比丘次种种的这种这种竞争斗争的这种痛苦，诸神道中彼此意识以及彼此伤害的这种痛苦，恶鬼道当中的极度的不容易的这些困境饥渴，包括所以说，所以他也想去说帮助地狱道的众生呢。他穿越很多这些世界以后，前往地狱最痛苦的部分，然后因为他的大悲心，他说要在那里能不能解救就是地狱的众生，所以要不要就是像就是阎王啊，就是在那里就是祈求他去释放那些痛苦的众生。无数这种年来，地狱的众生不断遭受到很多的这种就是痛苦，就冷热呀，很多积压呀，很多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很多种的这种难以忍受的，就像被监禁、被伤害、被就是切多这样子，就很多的穿刺这样子一样，这种的伤害。所以他们好像永远死不了，又永远真正的就是没办法的，就是离开痛苦的活着。所以他们的业报就是如此深重，所以他一次次好像就是最极端的那种的痛苦，又还是在周而复始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他满脸都是悲伤和眼里以慈悲的这种信心呢，就是祈祷他在这个有观世音菩萨的某一种的化现的这个空性魔的出现下，就是所以空性魔呢按照遵照空性魔的给予他的一些口诀啊知识呢，在内心当中呢，就是对于众生能够减轻痛苦有一种就是所有众生好像都在看着他注视着他有帮助他们嘛，就感觉就是他能够深入体会到其他众生的不容易，所以对此呢，他有真正的一个责任心和爱心。所以说，为了让他们得以这种解脱，让他们得以结缘于这种解脱道，所以说想就是给他们对他们唱这个下面的开示。现在如果你想从这个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就是向他们去劝他们皈依佛门，就是皈依三宝。应将你有信心的上师视为一切究竟的皈依处，佛法僧的体现，带着强烈的虔敬心向他祈祷。由于你过去的恶行升起就是对于你过去的恶行升起悔意，誓愿不再重犯这样的罪恶行。发愿他人的痛苦由你来承担，将地狱的守卫视为这大悲观世音菩萨，将地狱道视为大悲观世音的净土，将打打杀杀的喧闹声呢，就是视为六字大明咒的咒音。像痛苦的本质呢，就是痛苦的本质是空心，心的自然力量是自发与无止息的显现，一切现象由空性的力量中升起，且并且解脱入空性。万法的升起和解脱并非程序，而是同时发生的，不是先后发生的意思。所以说念六字大明咒，嗡观想自身为大悲观世音之明空的身体，嘛在体内的观想四种功德的中脉，那在中脉当中呢，就这是破法的心，具有五彩的光球，这原来是我们观想的时候淡绿色的方团嘛，这可以观这个五彩的一个球体，光的这种的球体一样圆，带着保平气的力量，从这个脐下四肢到这个翻地穴这种的，就是通畅的。然后昧对阿弥陀佛 的心间 home 的时候，就将你的五彩的光球的这个代表你自己的心的这个呢，摄入到就是阿弥陀佛心间与之合为一，然后是以念诵啪啪啪啪啪五次以后，与其就是融入正的究竟的这个缘起，这即是普瓦法的修法，它能够强制的解脱众生的心识。即便是你造恶的众生，他们的心识也能够如此获得解脱。今天基于上师空行的恩德，我为地狱的众生修破瓦法，就是在这个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时间不多之后的，我们就愿你们所有的人都能从恶趣当中解脱，获得佛果。许多众生因此而就是我看就念完了以后他们就离世了，就是身亡而或就脱离了地狱道。一真的这心中的升起阎王的念头的时候，他好像就是自己头上发一道光，然后对面呢就是种种的这种铁的城堡啊，就是阎王的这种的形象啊出现，然后种种的这种比较阎王一般都是形象是比较威猛的这种形象，然后这出现这个完整的形象以后，此刻呢就在感觉到目前为止一直陪伴在他的空行母好像融入到就是观世音菩萨都融入到他的身体当中一样，然后他看到这个阎王以及周边的这种的他的眷属呀这样子在晃动，然后他就是闭着眼睛就是他念诵这个祈祷文，这个回阳人呢他就念诵在阎王面前的念诵祈祷文，然后他似乎感觉到好像其他人好像也在跟着他一起念，他闭目凝神的这种虔诚当中，好像就其他人也在跟着他的这个节奏在念诵一样。这时候呢他了解到原来所有的这些显现呢地狱啊就狱卒呀阎王呀这些都只是他的心自信的本觉性的一种的显现，觉性的显现。所以阎王对居瞻进行质询，然后他不是平时有这个有明镜啊记录本啊称啊这样去过看过去的善恶业啊这样子，他感觉到这里有点像每个人自己内心是一杆秤，自己明其他人不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就是所作所为，就是这个是记录一样的是吧，就是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还有就是圣尊就是有这种的神通的人甚至都能够知道别人做的什么事情，但是就是说自己不能复藏自己内心是知道的，有些时候当然人也健忘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一到细微的这些意识现前的时候还是一一都在那边所以他发现他自己来讲的话就是都是善行了，就是前往解脱道的这种的业这种的这些，所以一阵子对他们说我怎么能够他就是一个人要他的业情景呢要解脱，但是如母有情众生呢就是请让他们每一个都获得解脱，所以像阎王这样做这种的沟通嘛，那这样子他之前说的那种就是他能够感觉到在这个时候好像他念诵祈祷文的时候其他人也跟好像在模仿他了解到这些，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回答阎王的就说你难道不知道地狱只是你自身心理的特征的反应，地狱炙热的铁地燃烧烈焰并非由我所造，而是你自心的这种众生嘛，就是众生的这种嗔恨贪嗔的这种的产物，地狱道的每一个众的痛苦都是产生于自心尚未解脱的烦恼，包括嗔恨这种，就是主要是对于一颗已经得到解脱的心，地狱即是乐土大乐的净土，我们本身是愤怒相和寂静相的佛，痛苦是升起即解脱， 然后看上这就这种的现升起的那一刻，就本身是解脱的这种的状态，像刚才说的升起解脱不是程序而是同时的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回到人间后，请告诉他们，就是说人就是因果真实不虚。所以这样子呢，你已经亲自就体验到这种，所以就真的将自身观想为大悲观世音菩萨，内在有具有文武百尊，然后念诵六字大明咒，他就是全然的就空性义理当中安住，所以这样子呢，得帮到了很多的其他的众生，许许多多的众生获得解脱。所以的这个最主要的是这些偈颂当中的这种的境界要抓住的，其他的是一种故事当中的隐含了某一些的窍诀这样子。不久以后呢，就回到了自己的体内，重新恢复了健康。他尽力还阳的过程历程呢，过程中他的母亲和朋友们日夜不停的在他旁边守护，但是有时候他们闻到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香气，有时候有甜味，有时候好像是比较不好的味道，这些好像就是在他经验什么的时候，不同的这个时候呢，他发出来的就是在不同的，就是甚至就是显示出来的一些味道不同，所以基本上这个内容是这样子。然后下一次我们再讲龙井这一修多吉他的。就是故事，那今天我们先到这里，所以大家随喜，听课。然后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应该说，本身人生就是一场梦，包括回阳也是一场梦。人生的这个梦上面，我们有感觉真实，有感觉这样那样的一些规律，这样那样的一些怎么讲呢？经验，所以本身都是一些就是，过眼也有烟云，就是一些流动的这种的，就是经验相续当中。所以在这里时候呢，我们说回阳人的共同的这教法的意思是说，就是你要修心，就是心即是一切，显现的这种的心的特质是怎么样，显现的特质就是相应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就是明心见性，就了证这种诸法的这种究竟的圣意，然后同时呢，对于一切的显现是功德和资粮的这种的显现，所以我们要积累这种善行、福德、善业这些上面一定要注重，所以不是以后做，不是到了死的时候再做，是平时的时候都要有不断的这方面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循序渐进、长期的一种努力和修行。然后这应该是最佳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就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扎西德了。